近段时间，金融投资界最大的新闻是原油价格跌到了负数。那么，在中国银行购买了一个叫做"原油宝"的部分投资者，不仅是血本无归，甚至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倒贴了银行一大笔钱。为什么这些人亏损到倒贴银行钱的地步呢？这和原油价格变为负数又是怎样的关系？原油宝事件对于澳洲的投资者们来说，又该有怎样的警示？我们邀请了澳财网首席分析师魏瑞浩和我们讲讲原油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魏先生，为什么这次原油价格暴跌给这些投资者带来这么惨重的损失呢？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问题出在第一，美国原油期货出现了一个百年一遇的非常特殊的案例。第二呢，中行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呢，在当初呢没有考虑到极端情况下的风险。我们具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整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首先呢，就是在美国的原油期货那一端呢，它出现一个负数，应该说很多人都没有料到。最后出现这个负数呢，是一系列的事件叠加在一起所导致的。这其中有这个最近的。一段时间呢，包括像主要的产油国，主要是中东的沙特以及呢这个欧洲的俄罗斯呢，和美国之间呢无法达成一个这个产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使得呢最终呢决定大家都各自管自己这个大量产油，压制了市场上的原油价格，这已经使得原油价格承担了比较大的压力了。然后呢，再加上目前的这个新冠的疫情呢，使得呢全球经济活动有一种停滞的现象整个的这个需求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呢，原油的价格本来就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再加上呢，这个美国的原油期货呢，它是一个这个，它是个期货市场，但是呢，它其实是每个月都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合约，那么合约到期之后呢，有一些期货的这个它的清算方式是现金清算，但是呢，美国原油期货呢，根据合同是实物清算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手上拿了一个这个买多原油的期货的话呢。到期日到了之后，如果你手上还拿着这个合同的话呢，本质上来说是你付钱，然后呢卖给你的人呢会负责把原油交给你，那么你就要自己负责接收原油，要负责运输仓储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而实际上很多投资人并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在原油价格极低的情况就会出现了一个这个非常夸张的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运输物流和这个存储的价格远高于原油本身的价格。因此呢，如果你真的拿原油的话，你是亏钱的。这也就在这样的一种逻辑之下呢，导致美国的这个原油期货在当天呢，收到了一个这个低于零的或者是一个负的价格。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大量的这个空头做空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投机行为的促进。但是本质上呢，就是一个仓储物流费用过高，而且呢，原油你还不能倒掉，因为呢这是一个重污染的产品，所以呢你就只能够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出现了一个负价格，这个负价格在以上没有出现过。但是呢，事实上，在这个15号的时候，在4月15号的时候，芝加哥的这个原油的芝加哥的这个原油的期货交易所，它给出了一个正式的一个说明，说呢，原油期货是可以变负的。而很明显的，中行没有对这个信号呢引起足够的这样的一种重视或者警惕。那么我们理解它在这个美国的原油期货市场上，实际上会出现的这个负价格基础上呢，去看中行的话呢，像原油宝这样的产品呢，它实质上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东西，而期货本身其实是一个不停会有这个期货的合约到期，然后又会有新的期货合约。我们刚才也讲了美国的原油期货呢出现负数是5月的这个期货到期的时候，但是同时呢6月、7月、8月这些期货呢本身价格并不是负数。那么在正常操作下，在市场正常情况下呢，像这些这个结构打包的产品呢，它会主动的不停的去做一个延期，会把5月的合约结掉之后呢，去换成6月的。那么这个时候呢，6月的价格呢，会比5月的价格呢，一般来说又会高一点。那么这个转换的过程呢，可能会发生一些额外的成本。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这个一般的这个移仓的成本。但是呢，到了这个5月份的这个合同的时候呢，就发现5月的合同价格特别低。而6月合同价格还是比较正常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把5月的合同终结，再去进入新的6月合同的这个移仓的价格就突然间已经显得很高了，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中行的产品设计呢，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时间差的问题，因为呢，中行在这个产品端呢是给 广大的中国投资者所提供的。那么它的时间呢是按中国时间的，而它的实际的底层资产其实是美国原油期货，而美国原油期货的开盘时间是在中国的半夜。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很多的这个投资人后来去说的，说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强制平仓？因为合约当中是带着强制平仓的这样的一个条款的。但是呢，中行进行任何的操作或者强制平仓是在中国的一个应该是要在中国的工作时间，而截止到当天的这个中国的下班的时间呢，原油的价格并没有跌到负数，原油价格真正的下跌要在中行下班之后。然后呢，一直到结算的时候呢，是中国时间的第二天凌晨，而这个时候呢，中行没有做过任何的操作，这就直接导致到第二天早上，大家起来一看，发现我的这个合约价格变成一个负数了，我要倒贴很多钱，而中行呢也没有进行任何的一个提前的止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强制清仓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然后呢，他就通知所有的投资人说，对不起，请你们把负的钱也给我补上。这个上面就会有这个存在的一个明显的时间差的问题，而且没有考虑到出现这种特别意外的情况所带来的这个额外的这样的一种损失，而且呢，根据中行的产品设计呢，是在每一个合约的合约到期的最后一天才进行平仓和移仓的处理，那么这个呢就显得特别的被动，在价格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呢，最后一天或者最后第二天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在出现特殊情况下，这一次的话呢，如果能够提早几天开始逐步移仓的话呢，就不会面临这么巨大的损失。这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例的。中国工商银行就有类似的产品了。那么他们呢，就是比较早的进行了移仓，并没有出现像中行这样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澳洲的投资者可以投资美国原油期货吗？又该怎么避免类似原油宝事件这种重大的亏损呢？
应该说，事实上，只要在自己的国家的这个法律同意，并且能够找到接入美国的期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券商的情况下呢，澳大利亚投资人是可以去购买美国的期货的，不只是原油期货，各种各样的期货都是可以购买的。那么肯定是可以接入这样的产品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很多人可能并不一定能够或者会去做直接的接入，那么有些间接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呢会有不同的，比如说像一些所谓的 ETF。那么是可以直接购买原油的 ETF，那么这些原油的 ETF 呢，它是一个和中行有点类似，它下面的这个本质的产品呢依然是原油的期货，但是呢它的这个逾期这个它的合约的这个移动啊等等啊，会比中行做的相对来说更加平滑一些。当然这些产品本身也承受了不小的打击但是呢它的这个表现就没有像中行那么夸张。同样也是出现亏损，但是不会像中行亏到本金以外去，这个在 ETF 是不大会出现的问题。另外一种呢是所谓的这个差价合约，那么在目前市场上还是有一些。那这些差价合约呢，它的这个报价呢是直接和美国的期货市场的交易价格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呢，如果真的变成负的话呢，你所面临的问题，如果去投这个产品的话呢，所面临的问题和刚才提到的投中行的这些中国投资的结果是一样的。我做普通投资人的话呢，对于这种波动性巨大的期货类产品，而且呢，是允许加杠杆的情况下呢，也就是说呢，是可以这个放大倍数的本质上就是说是可以这个借贷借了钱去炒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由于加了杠杆呢，它的波动呢，它动1%，如果你是10倍杠杆，就动10%，那么这个的波动的这个幅度也很大在不大了解。他所面对的风险以及不了解所投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和基本面情况下呢，最好是要小心谨慎一些，不要随意的去投资，因为呢很有可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技术细节，可能不是普通人可以了解的，需要一些这个专业的人才能够明白这是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尤其是特别零售的一些投资人的话呢，不建议去炒期货，更加不建议加了杠杆去炒期货，这个风险非常大。不是说这种东西一定不能碰，如果你比较了解这个产品，能够承担这个风险是可以做的不然的话呢，像这种加杠杆的或者衍生品类的东西呢，最好是对普通人来说呢是需要这个谨慎对待的。
好的，感谢魏瑞浩给我们讲解原油宝事件，也感谢您给澳洲投资者们的建议，谢谢。